今天要讲十定品，在华严经啊，我们第七会，上个星期给各位介绍说，第七会呢，它是一个化龙点睛的法门。我们就在那刹那际呢，我们在一念浅之间，我们十方法界都可以到的。华严经到这个部分，其实宗教的成分就很浓很浓了。也就是说，在学华严、听华严，到了这个部分来啊，能领略的深，能真正自己能够感应得到的，那就是说，我们在修习华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自己，那么收获的程度是比较容易在这段时间看得出来的。因为在第七会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佛呢，在这一会里头，他呢佛放的是眉光口光入刹那际。那么入刹那际啥面呢？用这一件事情来现普门，也就是刹那际。那么我们就以普门，就入了普门。那普门呢，就是一个最宽广的世界，是圆融的世界，是刹那际而入这个普门的。这件事情确实有啊，失之不得啊，意之不及，失之不得那种感觉啊。那么说禅家所讲的说，欲言言不及，临下好商量，他确实很不容易，你会敢能够用语言来表达它。那么我们呢，刚刚在练，在唱这个华严那么记赞的时候，开经记的记赞的时候，你在唱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感觉得到说自己就在那普门里头？是不是自己真正的踏入了普门？你看，从开始就是普门，普就是无量无边的宇宙观。我们跟这个无量宽广的这个宇宙相衔接的感觉，那当然就是跟十方法界相衔接的感觉。因为是普的，所以我们自己活于天地之间，天地是无量的，不是只有这个地方所住的娑婆世界，应该是无量的。那么这个整个宇宙，我们开始跟它有一个完全的一种脉动，我们开始感受得到了。所以就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时候，在一刹那际里头，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自己在练观音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在修观音法门，但我们是在观音的世界里头。我们在练弥陀的时候，我们这一刹那际，我们是在弥陀的世界里头啊，我们在赞叹毗卢遮那佛的时候，我们是无量劫以来往昔于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有过我们这一份非常密切的一种关系。这么说来，在这个《阿含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有这么一段故事，也是很美妙的。这个有一位在家的居士来到了佛所，要求呢跟佛出家学佛。世尊不在，所以呢弟子们有神通力，就开始去给他看他无量劫以来到底他曾经有没有过佛缘。一看他根本没有佛缘，所以就跟他讲， 我们不能接纳你，你回还是回去吧。所以他就回去了。可是他越想越难过，我的一生已经这么苦了，我现在很想解脱苦，可是人家都不接受我。所以当他离开了佛的道场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个地方呢，他想想在这城墙的旁边，看看人生多么无望，所以他正想跳下去然后了结自己的人生吧。这个时候呢，佛世尊却出现了在那里，然后告诉问他，你为什么要自己了断自己的性命。他就把那一段因缘讲给他听。佛说跟我来回去吧，就回去了。佛呢就接受他为弟子，而且呢就在七天之内证阿罗汉。佛的弟子呢，是佛带这一位弟子回来的时候，佛的弟子都跟佛讲，你怎么可以接这样一个弟子呢？佛跟他说，你们不知道他是可以学佛的。一个礼拜以后证阿罗汉果，弟子们就问了，到底怎么回事？他根本以前都没有理过佛，跟佛没有这个缘，连招一点缘都没有，怎么可能呢？佛跟他说，你们知道八万四千劫内的事情，却不知道八万四千劫外的事情。弟子们问，那他八万四千劫外是什么？佛说，八万四千劫以外，有一天他呢在森林里头，在那里当樵夫打柴，一只恶虎过来追他，他惊吓之余爬到树上去，虎很凶猛的在咬那个树皮呀、啊，这个树都快要被他咬断了，他更害怕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喊着，大佛世尊，大觉世尊，快来救我，就这一念，所以今天成熟，我收他弟子，一念就成就。看起来在《恶寒经》里头的这个故事讲的是讲八万四千劫，劫内的弟子知道，劫外的弟子不知道，可是却在不知道的那个部分结的这个缘。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无量劫是刹那计，刹那计是无量劫。佛呢从他化自在天又回到了普光明殿，而普光明殿到菩提树下，从菩提树下经过那么多会，从他化自在天回到这边，这整个全部通通都在入刹那计那里头。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我过去给各位谈的问题，在佛法里头，时间这个因素是它并不是一个时间之流，时间是有的，但是它是不动的，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开悟的时候，当我们解脱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它是不可分的刹那计。那么现在他为什么八万四千劫外啊？那么念过这一声佛，那么他还在呢？这一个语言里头是不是还蕴含着一种非常美的象征式意义呢？我想是的。什么时候念那一句大觉世尊快来救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那一念。而那一念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位弟子来到了他的道场的那一念，那一念也就是八万四千劫外的那一念。所以看来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当年也通通都曾经在普光明殿闻过法，否则不会 可是为什么又称为当年呢？因为我们的历史不是有年代吗？那必须是当年的。可是那个时候跟现在，我们转来转去都在生住意灭里的，我们本身本来没有动的，我们却以为自己动了很久，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入刹那即刹灭者，就能够穷法真缘。这个时候呢，我时看这整个时间其实是几乎是没有动的，所以那叫做刹那。所以穷彼刹那的时候呢，实相都集了，时间的相，我们都以为时间没有相，有，我们那个钟就是相，表就是我们的实相，我们人有人相，我们心有心的相，心的相会变成表情，心的相会变成行为，变成业，心的相会变成我们的工作命啊，心的相当然也会变成种种的我们都平常生活的种种待人接物的态度，那是相。时间也有相，本来是无相的，但它也有相，我们会用沙漏来刻画它，我们会用钟表来刻画它，我们会用时间太阳月亮的循环来刻画它，那叫实相。实相都即，这些东西也只不过是代表而已，时间的代表没有了，无际之际泯刹那际，所以时间全部敲破了。要注意，时间就好像一个我们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做一个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停留的一个房子，也就是说当我们啊有了生的时候，时间才开始。如果我们没有生的时候，时间根本没有开始。甚至于在佛法里都可以这么讲说，时间这件事情也是主观的。你一定会讲说，那我们这么多人，时间是大家客观的啊，但是我们一群主观共同认定的，我们这里的时间不见得是十分天，那边啊的时间实相也都不相同，完全不同。你看那些太空人到了轨道上面去的时候，他还有他的日夜的时间到底是多少，不要说吧，你只要到北极去的话，那个时间日夜的差距就太大了，是不是？那这个现在呢，太阳南移的时候，那边呢，那黑的长夜就慢慢，是不是？南极的地方呢，就是这个24小时大部分是天亮着的。所以我们知道时间也有实相，但实相都是我们所投注的一个地方然后产生的。那么佛呢，在这个地方特别讲那个刹那际的意思呢，就是解脱的本身一定跟时间是有关的。如果我们还在时间那个地方计量的时候，那一定我们已经有受生了，因为在相里头。如果是解脱的时候呢，相里头已经没有了。所以时间这个问题呢，事实上就牵涉的实相，一旦一没有的时候，所有的相通通都会被敲破，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其实人类啊的文明就建立在管理时间上。你看过去啊，没有什么农这个逐水草而居之，以后慢慢文明进步变成农业社会的时候，就要看时间了。到了工业社会以后，那简直要跟时间来赛跑。我们说那时间怎么来的，就是我们用一个刻度来刻嘛。你说学校里头我们要学生小孩子来读书，给他一个分数，分数本来就有的吗？分数有它的本性吗？没有，是我们给他刻画说最高100分，现在也有可能变成120分，又140分是最高分呢。考联考的时候每科的比降都不一样，是我们给他设定的分数项，而他本来无项。其实我们蛮多的烦恼，我们蛮多的问题，都是我们设定出来的项所造成的问题呢。所以你该可以知道的，其实老子呢，他早就看出这个问题出来了。 是失道了以后才有德，失德了以后然后才有仁义，仁义生的时候大道就出来了。所以相越多越复杂越麻烦，那就是为什么现象的东西是同时代表着一种烦恼的缘起，就是这样。所以那相对的，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相的这个领域里头，我们不会被相把我们紧紧的束缚住的时候，我们会减到很多很多的烦恼。你看自己觉得如孔夫子之讲，不知老之将至，这时间的相突然间没有了。你看一个老年人，他如果不觉得自己啊老之将至的时候，虽然行动上还不方便一点，但是我并不是不认份，我只觉得我并不是老，他内心里头不会被老感觉到自己老了，老了没有用，老了丑，老了别人看不起，老了很难看，没有，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被不被相所牵的时候，就同时不被时间所牵。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心，这个过去未来现在的时间之流能够敲破它的这件事情，它相对的就让我们不会被种种的相把我们系缚住的主要原因。那也正因为是如此，我们要去造相的时候，创造种种的相的时候，却变得很容易，又可以造很多的相。那你能造相，当然你也会被相所缚，但你也可能可以不被相所缚。所以我们有慈悲心的时候，如果慈悲心变成相，那我就必须表现成很慈悲的样子。那么我为了要表现使自己变得很慈悲的样子，我就变得很痛苦，我违反了一点慈悲的这个修行。我们学佛的人说啊，我今天有点不慈悲，那好，那就责备自己，就责备得很厉害。其实禅宗或者是华严都在讲，你这样就犯了凡夫相，又犯了凡夫相。那么我们在第七会这个地方，佛为什么从刹那记这个地方开始来进入熟定品呢？因为在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若入此记，你能够入于这个刹那记的时候，即见心性常住明究竟觉，你就真正的得到究竟觉，故曰佛萨埵，那就是佛的萨埵，佛的正定，以显差别立位，不离最初刹那记，也同时呢显了差别的立位，也就是我们有种种的差别立位，但是呢却怎么样，却不离最初的刹那记。这么看来，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留意，我也常常这样感觉哦。我觉得我们各位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啊，你说真的，你把它左右大家看一看，你看起来有男相，有女相，有老相，有年轻相，是不是啊？穿着的衣服都不相同，看来都不相同，这是差别立位差别。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差别却不离原来的那个刹那记，是不离的。最简单的一个比喻说，如果我们留意哈，如果说你为一群人围着开会啊，或一群人大家坐着，或者你在公共汽车上坐着对面，你看看，你看一会儿，你会突然间感觉到，其实这一群人看起来每一个都是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只是他们现在啊挂上去的相开始有点改变而已，其实都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你再看下去会发觉，诶，他们一个个都是像出生一样的那么天真，就如此。那么这件事情刹那记，你是一刹那之间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样子的纯真，你当然有时候觉得哪里一点都不纯真，人与人之间啊，彼此互相的较劲，对不对？互相的这个倾轧啊，互相的勾心斗角，哪有纯？哎，那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开始有了差别立位，那些相所形成的，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在相里头不断的争执下去。好，其实佛法的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在这个地方点出来，就是如果你一直都陷在这差别立位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变成凡夫，而且你就会被这个时间之流不断拖着走，而且被现象界拖着走。如果你刹那界里的现在，虽然你是现在的这个相， 但是这个差别相里头就又回到自己常常能够体验到，原来就是那个纯真的原来的，其实他就是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在打坐，在你很宁静的时候，或者是你坐在那个地方，你一边念佛，而在念佛的时候你看起来好像在求佛，事实上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有如佛，就在有如佛的时候你自己觉得诶，好像就在那一刹那我又回到了原点。注意，就是那个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那个，照这么看来，每一个人的长相，每一个人的年龄，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还是他能看到他那个原来的那个如来，那个纯真的如来，是原来要投入这个转盘上的那个如来，那个是出世间，是入世间的如来，变成到了转盘上来才变成入世间的，但是他一刹那之间感觉到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这个不动的时间，而我被现象所动而已，那一刹那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如来。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并不是你所讲的有那么的难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从经文里头看得到的，说哦，修行一定要经过无量劫以后才能成佛，可是为什么禅宗却在刹那之间成佛？应该知道就是在宗门所讲的，就是抓到这一点，抓到这个真正从那刹那句去穷法真言那一刹那。所以我们知道前面所讲的那个整个的一个修行的步骤以及实地这些东西，是要带领到我们这一边去面对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定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神通的问题，第三个是无生忍的问题。这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跨入从实地跨入等觉啊，进入妙觉的门槛。看起来好像是一阶一阶的，其实这一阶一阶都是全色的，都是在一念之间的，那确实是如此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分别的把它再次个厘清，仙跟佛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仙是什么？仙他也知道不被时间所绑住，他也知道，但是他仍然还是没有离开。为什么？因为仙在仙界里头虽然他很洒脱了，但是八万四千劫以后还回来的意思是说，他现在虽然体会到那个刹那际，但他没有脱开，他没有脱开，所以他看来是洒脱的，他可以云游四海啊，他可以心里面清净无忧，但是他仍然还是在一个色相里头没有脱开来的，他只是比我们减少了很多的烦恼，但是他还有一个相还在，仙还有我相的。所以黄龙啊会女仙这段故事就看得出来，是不是吕洞宾看黄龙，黄龙禅师那是这个禅宗啊，这个五派七家黄龙派，那就是黄龙。吕仙看黄龙，吕仙成他的计，他的意思是说，我的怀中还有宝啊，他的心里头还有一个宝，是不是？那让我永远啊能保我的青春，这个是仙的说法。所以先别问禅是什么，要先问无心，先别谈啊那么禅定是什么，问题是心里头真正能空得开来，我的内心里头就有这一宝，这一宝让我经过永恒长寿，这就是还有一个长寿。所以黄龙跟他讲，你仍然不堕，没有离开哈、啊，不脱，是一个恶鬼啊，就是你还没有离开，你还有心里头还有一个鬼，你还没有离开，就是你的寿，你还在寿里头，因为你有寿相，有寿者相，你脱不开。吕洞宾 是在黄龙的启发下，李洞宾他才真正的解脱。虽然他是仙，但是他是真正解脱，是李洞宾。所以我们呢，看来呢，仙跟佛之间的不同是，仙仍然还是在有这个受相这里头，而佛的妙觉什么相都没有，所以他才真正回过头来于相而离相。他在任何相里头他没有相，这样看来这个人呢、啊，在修行的时候，在世间里头修行的时候，照照自己的镜子，虽然鼻子有一点尖，但这鼻子的尖并不因为这样影响我的福气，是不是？看一看我这个鼻子，我这个嘴唇又小又薄，对不对？但我并不讨厌它又小又薄，对不对？我觉得它就是我身上的一部分，但我并没有受它所牵动，所以相没有了，没有被它所牵动，时间的问题，它就绑不了你，种种的这种烦恼绑不了你，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了所谓定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你周边的很多事情很容不会被这些现象所障碍，所以就有了十通品。那么你为什么能够容忍各种不同的挑战跟挫折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相它已经动不了你的心了，所以无声忍也就出来了。为什么无声呢？忍为什么会建立在无声上呢？它都核心问题就在于因为无相的缘故。什么是无声？我们要忍一个东西，如果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学历不好，我对我自己我觉得常常觉得有一种自卑感，那我要忍耐啊，我要忍耐我的这个学历比较差这件事情啊。那这种忍叫什么忍呢？是有声忍，你自己知道你自卑，但你能够忍耐它。但这种有声忍的结果，通常是越忍呢越痛苦，到最后连门都走不出去，因为你那个忍只不过是要还不如不忍。所以修忍功呢，是要修无声忍，而不是修有声忍啊。我们说一个人啊，要好好的来学佛，是对。那么你要学佛就要好好的守戒，对。那么我要好好的守戒这件事情，那么我现在对这个戒这件事情，我今天走了一步路，我踩了一只蟑螂，踩了一只青蛙，一踩下去以后，我开始觉得对这件事情很痛苦，然后我就把它拿来有声忍放在我们的身上，你说这个修法对吗？这个修法一定有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拜忏？其实拜忏的意思就是你把它忏完了以后，净完了以后，真正的自己愿意重新再来，那么不要再受这个东西干扰，那个就是真正的净土法门，也同时是拜忏的法门。为什么要拜忏？所以照理讲，每一位修行者晚上就应该自己要能够忏一次，把它净洗干净，那才可以的。你不断的压压到最后，你都会把自己压垮了，那是有声忍。我们特别是有声忍是特别要表现自己很慈悲，就要装着慈悲的样子，表现自己很有智慧，就要装着讲话很有智慧的样子，而表现自己呢，那么人际关系很好，所以就累得要死，待人接物要装得很累的样子，要做得很热诚那个样子。如果这种学佛这样学下去的话，我看你体力再好三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那不是得正果啊，那三年就你就不必修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在我们的一个实定里头，一开始呢就谈到了佛的这一个妙觉的意思，然后呢实地品我们引了很长的一段经文。为什么要引这一段经文呢？因为这段经文在实定品里说，第一件事情是如来的德相，而且呢是世尊呢以他的身教来教大家，而不是说他说道理的。你看儿时世尊在摩揭提国欧兰若法菩提场中始成正觉，你看 他绕了一大天，就是等于是属成正觉的那个时间。以普光明殿入刹那际，诸佛沙妹，那沙妹就是正殿的意思。一切智，智神通力，他用一切智让自己真正展现那个神通力，现如来身，清净无碍。你注意，现如来身就清净无碍，清净无碍就现如来身。所以这底下可以打一个，这个地方可以，这两句是一件事情。无所依止，无有攀缘，这又是一件事情，因为它完全的独立的，它不再是依赖的相，也不再的依赖的啊别人给他的掌声，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住奢摩他，那就是这个奢摩他就是禅定。我们讲三昧，啥昧呢？是正定啊，奢摩他是禅定，最极静。也就是说，禅定就是最极的极静。极静并不是停止，极静是我们种种的那一些这个烦恼喧扰，内心里头的这种啊，让我们感觉到整个心灵啊这个不安的这种现象都已经没有了。据大威德无所燃着，无所燃着就是大威德，大威德就是没有燃着，没有任何燃着，就是有大威德。注意，为什么一位修行很好的出家师父啊，他给你加持的时候真的有用？为什么？因为他的解行修行真的很好，没有任何染着的这一位师父，他所到之处，他的大威德可以折服啊种种的恶鬼、种种的魔鬼啊离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些一看到他，不是看到他的那个我们眼睛看的，这一些一看到的都是看到他的光明的法身，所以他所到之处就有大威德。所以在过去佛寺里头，这个道场建寺的时候，一定要找大威德的法师啊，那么来起见啊，那么甚至于是法会的时候起见这个大法会，那也是一样要找长老才行。现在讲长老都是讲啊，这个年纪大、修行好、解行好，那长老不能随便找的。所以因为他在那里，他才能够真正折服啊你看不见的那一部分。你看这个过去呢，在高僧传里头经常有像这样子的一种例子啊。那么比如说吧，不要讲那么远，我们再讲最近啊，近代的高僧里头，像虚云老和尚。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位这个在家女居士呢，来请求呢为他治病，那就是说他呢经常就是要中邪的啊。那么去找过好多法师，拿他没有办法，来到了他的道场，当然也就在这个道场记下来。因为他只要一离开，只要他一离开，他就马上就现疯癫相。那么虚云老和尚是怎么样治他的呢？他用什么法药治他的呢？没有啊。虚云老和尚他本身他的解行啊，他的无所燃着的大威德在那个地方，他就现不了。不过呢，虚云老和尚却知道他的身上有一个黑龙，有一条黑龙在他身上，而且跟他呢是有瓜，是有一段姻缘的，而且一段时间。虚云老和尚对这个事情呢，给他们排烂了，说你不要，他已经来这里要修行了，你不要再来了，你应该回去了。虚云老和尚在那里 给他们做主了。黑龙才讲话，那说，那他既然要修行了，那我现在也要修行了，从此一刀两断，我也要修行了，请你让我皈依也能受戒。他说，那好吧，你长得什么像，你叫什么名，你报来。结果呢，这位女子拿起笔来就画出了一条黑龙出来。她从来也没有画画，但是画出一条黑龙出来。当然有大慧德的和尚就为她这个教她修行的法门，给他们做主排难解愤，通通两个人，这两个众生就不再有这么瓜葛。但你知道，这种事情并不是因为没有很高的这个大威德的一位法师能做得了主的，必须是真正能做得了主的才行。其实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大威德，但是我们自己心灵世界自己也要有这样子的大威德，你自己也要对自己做得了主才行。其实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头，其实一样有无量众生，要自己做得了主，做不了主，无量众生一样的天灾人祸，你自己世界里头的天灾人祸一样有的，不是没有。要做得了主，就是指的是大威德，能令见者悉时开悟，那就是因为大威德，因为他是真正的住于禅定，因为无所依执，无有攀缘，一个无所依执、无所攀缘的，那当然他能够做主。有所依止，有所攀缘的，就没有办法做主，不能现如来身清净无碍的，他就没有办法做主。你知道是这个样子的。我也顺便给各位讲，过去呢就好多我们佛门常常都会这样子的啊，讨论这个问题，说我们自己修行不够，那我们给人家诵经，我们这样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你应该多诵经，诵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诵经你也得，他也得，通通得。但是你真的要有一点修行以后，你才可以真正去给别人做祝福的工作。你自己没有一点修行的时候，你要去给人家做一点祝福的工作，你自己也会站不住的。因为你自己都还没有具足那个一定的威德的时候，你怎么去给人家做祝福呢？尤其是祝福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但是诵经助念绝对是对你本人是很好的。我所谓的祝福的事情呢，当然很多啦啊！你要去给人家扛这些东西，你自己要有本事才可以扛的。那但是我们也很少有这个机会，你说你能帮人家扛什么，你也扛不来，你也没有那个机会就是了。至于做这种这个安慰的事情，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让你大发慈悲心的事情。这个有些法师呢，那么他给这个弟子呢真正做加持了以后，他每一次加持都要替你承担好多事情哦。所以为什么你要感激师恩的原因就在这里。尤其是你啊跟一位师父啊，那么你觉得啊你常常亲近他，他说法你常常听啊，这件事情其实你要注意，你从他那里闻法，你跟他学佛，他也替你承担好多事情，所以你要感激他。所以师父讲经的时候，你要常亲近师父哦。那么这是世尊他现如来身的身教，他有这个身教，你看到他就再也不会怀疑。所以你看，你不觉得说如果你真正亲近的师父，你跟他看过，那你感觉到啊，这师父 确实是啊，那么一月啊，那么这个清净，那么慈悲，那么法缘也很宽广。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只看到他，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身教，就在身教里头，你学到东西，你直接学到的。所以在佛的时代能够赶上那个时候所谓叫佛世难值的原因，就是因为佛在的时候你看到了他，那就这样子，你就自己就好像读了很多经一样，你自己就已经从那里，就用心理学的说法，就你向他认同了。那么所以你有一位很好的师父给你跟这件事情，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应该很珍惜的事情。你要注意，有时候你知道你并没有有机会去见到他，但是你看虚云老和尚，他跟唐朝的时候六祖他没有见过面吧，可是当他在危急的时候，当他在病的时候，却会六祖出现，梦见六祖，即使你看的是梦呢，还是真正的他跟六祖之间这个时间的问题突然拆开来了呢？要注意，你会读经，你会读一些高深的行仪，你要懂得看他。其实他就是刹那之间就跑过，就在这个地方就感应了。所以有时候你在这个拜佛念佛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拜佛念佛的真的佛就在你的身边。而这种感受啊，应该是经常有时候是觉得那种感受是很深，它绝对不是幻觉，是你觉得它真的在身边那种感觉，但你没有看到，但感觉它在身边，而你正在对它做礼拜，而且礼拜的并不见得它就坐在你身边那种感觉。这就是你在修行，在宗教的修行上到这个地方来，你会有体验的，而且应该有这种体验的，有这种体验你也不必跟人家讲的，而且你也不要张着眼睛老要看他的，因为这件事情师父一再交代，哦，你不要想再去追他了，你不要想要再去看他了，但那件事情就是不想看他也不想去追他的最为亲切，哎，最为亲切。那么接下去现在变成众海行果，你看与时，你看世尊在这里现了身了，是不是？那么当时与会的与时佛刹为神树的菩萨都在一起，迷不皆入灌顶之位，没有不入灌顶之位。各位，什么叫灌顶呢？在古印度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对一个人的祝福以及对于他未来哈想要成道，那么特别是王子，王宫里头以四海之水啊灌在其顶作为最高的祝福，所以叫灌顶。但这个东西呢，在佛法里头灌顶的意思呢，事实上你知道顶就是头，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陀罗尼的意思，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总持的意思，其实灌顶就是总持啊，你每天念一次往生咒就是灌顶，你自己都可以给自己灌顶，你在念佛的时候佛在为你灌顶，连那一念佛都在灌顶。所以并不是你一定要去找哦，怎么样有一个仪式来灌顶，每天你好好的念佛，念佛的时候佛在为你灌顶，所以你不接入灌顶之位，灌顶一定是啊，到了一定的修行的时候才可以灌顶，具菩萨行等于法界无量无边，这是菩萨的啊，这个他的一个身教。那么或诸菩萨普见啥呢？这是果，菩萨的果。菩萨的果是什么？是他获得菩萨普见啥呢？大悲安稳一切众生啊，当时来参加这个法会的，现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听闻啊，这个普光明殿重会普光明殿这一会的，在听着十定品的这个时候的诸位都如同菩萨，而你的现心里头这个地方同属都获菩萨普见啥呢？大悲安稳一切众生。 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内心里的真是大悲安稳哦，而且你的内心的众生都被你安抚下来啊，不是你在安抚啊，是因为这个道场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进入这个刹那际，就在这个刹那际，我们佛世尊他在这个地方，佛法在这个地方，这里同时是普光明殿，所以我们的众生在这个地方都被安抚。你内心里头如果原来有一些起伏不平的，你应该感觉到在这个地方你被安抚了。那么佛菩这个菩萨呢，是神通自在的，同于如来的智慧深入演真实义，具一切智降伏众魔，虽入世间心恒积极，助以菩萨无助解脱，其名曰，有这么多菩萨，金刚慧菩萨、五等慧菩萨、语意慧菩萨，这整个都是跟慧有关的菩萨，都是名，整个有这么多菩萨，无量无边的跟慧有关的这个菩萨，有慧菩萨，那当然普贤，因为普贤的他所有行愿的诸菩萨通通都来。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法会一开始的时候，普眼菩萨就问了，问谁呢？问世尊。他说普贤菩萨即住普贤所有行愿，诸菩萨众成就几何，啥灭解脱，因为普贤是入普